我们今天就一连两天，每一天是差不多两个小时啊，那我们就用四个小时来讲完。我们一共有五个题目，那么就是每天呢要讲七页啊，那这个速度也很快才可以。不过我的这个讲义呢，也相当的清楚了，有的讲不到，你们可以自己看讲义，也是差不多了。上堂呢，只是把有些比较需要特别提一提的地方，把它提出来，多一点注意。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刚才已经祷告过了，我们就一直的开始看我们的讲义了。首先我们要注意讲道的灵性基础。讲道是一件属灵的工作，所以呢和一般的工作不同，这是为神的工作啊。讲道是为神工作，传达神的话语，不是一般的演讲。因此呢，一个讲道者必须有灵性方面的准备基础，才能够合神使用，侍奉神，特别是做神的话语的出口，是一件很神圣的事啊。所以我们战战兢兢来在这方面学习。我自己蒙召以后，我一直没有想我会牧会，我心里想的就是读完神学从事神学教育和文字的工作。但是在我开始侍奉了6年以后，主带领我牧会，所以我牧养一间的教会30年，只有一间教会。那么这30年呢，我不能重复讲同一个会众，那么每一次都要这个不同的题目，当然有些基础性的用不同的方式来讲那个主要的内容，不能离开基本的信息。在那个30年里面呢，我计算一下，我有4000篇的讲章。如果开始的时候有人对我说，你要牧会吗？你要准备好4000篇的讲章，那我一定说我是不敢接受这样的一个工作了，我不可能做得到。但是神的恩典是够用的，按照我们的需要，按照我们的处境，按照神给我们的托付，那我们就仰望主，依靠主来学习，来靠着主去做。所以这个30年给我一个很宝贵的学习的功课，就是说主可以按照每一个人侍奉的岗位赐下足够的恩典。 我这样讲后面听得清楚吗？清楚啊。所以我们在讲道的事上呢，可以用信心交托仰望。我刚才说我在奉献的时候没有想过牧会，主要的原因呢是我的性格是很不喜欢讲话，是很内向，所以当我奉献的时候，我的母亲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得，她说你不讲话怎么做牧师，这是妈妈讲的话，那么我一直记得这句话啊。但是感谢神用一个很奇妙的方式把我从神学教育也带进了牧会，同时做两样工作，一面教神学一面牧会啊。那个经验呢是一个有点神迹性的经验，就是我做梦，梦见我做牧师了，而且梦中看见那个工作的教会的那个大门口的样子啊。那么我醒过来，心里有一个很特别的那种感受，神借着这个梦预备了我的心。就在那天，一间教会两位执事来见我，邀请我到他们中间去侍奉。那么那个梦呢，让我的心里面的感受一个很大的转变。那么我呢没有说让我祷告考虑，我没有说这句话，我一口就说好我来呀，我也从来没有这样做事的。这是那个梦对我的影响，我相信是主赐下来的一个引导。那我就一直记得梦中看见了礼拜堂的那个样子，那么我在侍奉的地方不是那个样子，所以我心里想那么这个梦不正确了。但是等到我退休以后，那个教会就有一个新的地方。那么我退休以后呢，也到了美国在这个 NIAC 宣道会的神学院教书十年。那么在那个期间呢，教会搬了一个地方，那我回去看那个门口正是我梦中看见的，是玻璃的那个墙，墙内有一盆盆的这个植物，青翠的植物，很高的。等我一看见，哎呀，我就感受到神很奇妙的引导。那个梦境所看见的没有错。那么这是我在从神学教育进入牧会的工作的一个我觉得很奇妙的主的一个引导。在那个三十年里头在讲道的工作上，每一个礼拜要讲好几次，有的时候主开了路出去领会，有需要特别预备讲章，所以呢4000篇的讲章呢就是这样累积起来的。牧会有一个好处，逼着这个牧者要钻研神的话，在神的话语上用功夫。如果一个人是自由工作者，那么他几篇讲道可以走遍天下，但是牧会呢面对同样的人， 一个礼拜这样的，每一个礼拜几次的讲道，是需要来用功夫来预备，这对自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那我讲这个我的经历呢，也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不必按照我们自己一味有的恩赐去工作。如果神呼召你做一个工作，他会给你那个工作上所需要的恩赐。就好像我原来想不到我能够牧会，一个内向的性格，不说话的一个性格去牧会，那真是天渊之别啊，两件完全相反的处境啊。但是在侍奉当中经历了神的恩典，神赐下信息，供应讲台，充用跟供应弟兄姊妹的需要，所以这个经历呢，我讲出来鼓励你们，如果主带领你们来传信息，你们可以凭信心仰望依靠等候主赐下他的话语，不用自己来衡量能做什么，要用神的恩典做量器来衡量我们能做什么，不是按照我们感觉自己已经有的恩赐能做什么，乃是用信心按照神的恩典的尺度，那个能量容量来仰望他去做，神能够赐下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所以讲道也是不是量力而为，是量信而为，按照信心，主耶稣说按照信心给你成全了吧，我们的有多的信心，神就给我们多的恩典，我们小的信心，我们就领受小的恩典。我们的信心不是固定的，乃是可以增加的。好，那么这是关于讲道我讲的一个见证，来鼓励大家，如果主引导你传信息，不一定是牧会，牧会之外还有很多传信息的场合机会，是同样的性质，靠着信心来去做，但是应该加上好好的准备，好好的准备，这是一个神圣的托付，所以要用一个战兢的心，忠心依靠的心去做。好，我们首先作为讲道的灵性基础，第一点，讲道是传道人的首要任务。哥林多前书14:1-9，我们把经文来看一看。哥林多前书14:，先看1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小字原文作说预言。那么在这里中文的翻译是很正确， 虽然原文是说预言，但是在旧约先知讲的预言 prophecy 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关于当时属神的人所需要的信息，另外一部分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一个是宣告，一个是预告。这个宣告呢，用英文来表达就是 foretelling， F-O-R-T-H， foretelling， 讲出去，宣告出去。那么另外一个意思是 foretelling， fore F-O-R-E 在前， foretelling， 那就是预言 prophecy。和旧约先知的任务是双重的，讲将来要发生的事，但是更重要的更大的部分是向当时的人发出神的信息。所有的先知书都是这样的拼合、没有一卷先知书是单单讲将来要发生的事，事实上每一卷先知书都是大的分量大的比例讲当时的信息，小的比例讲将来的预言。所以中文圣经把它翻作做先知讲道是很正确的翻译，因为它的作用在第三节说得很清楚，但做先知讲到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你看这不是讲预言的一个意义了，讲预言是要讲将来发生的事，但是讲到是造就安慰劝勉，所以这里已经把这个原文讲预言的意思解释清楚了。第十二节又更加清楚，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多求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就是造就教会。好，那么这是第一处的经文告诉我们要切切的追求渴慕这个做先知讲道传达神的话语。这个第四节，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所先知讲到的乃是造就教会啊。所以讲到这个意义重大，造就神的教会，造就建立教会里的众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神圣的托付和责任。讲道的人是做神的代言人。第二点，讲道必须以圣经为基础。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若有知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讲道一定按照神的话语，不是去演讲，不是去发挥自己的意见看法观念。在耶利米书二十三章把这个重点讲得很清楚， 耶利米书二十三章十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意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从自己的心，就是自己的思想里来讲话，不是讲神口里讲出来的话。这是这里说假先知，假先知，这真先知一定要讲神的话。八章九节，耶利米八章九节，智慧人惭愧惊慌被擒拿，他们欺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最高的智慧是神的话，神的道，不讲神的道而讲自己的意见看法理论，那是下等的，下等的。真正的智慧是属灵的智慧，属天的智慧，永恒的智慧，是从神的话得来的。第七节，对不起，第八章第七节，空中的鹮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如果基督徒神的百姓不知道神的法则，那就没有人生的味道。神所创造的飞鸟，他们知道自己的路线，所以呢在天空中飞翔很自由，他们来去有定时，要去的地方也确定。神话是我们的人生道路，不是任何人的意见。讲道者必须对神的道有整体的了解，不但有所了解，部分的了解，还要有整体的甚至于系统的了解，所以必须要在神的道上下功夫。第三，讲道者必须先从神领受，以赛亚书五十章四节到五节很重要宝贵的话。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四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在这里先知以赛亚每天早上得到神来教导他，他听领受，像受教者一样。那么做了受教者之后才可以做教导者，没有受教不能施教，不能教导别人。所以第四节的第一句，主赐给我什么舌头呢？不是教导人的舌头，乃是受教者的舌头。 这个很要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平常说一个讲道的人，他是一个施教者，教导别人，他的舌头是教导别人的舌头。但是在这里，神对借着耶利米以赛亚说，主赐给他的是受教者的舌头，受了神的教导，然后去教导人。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那这个英文说 learn 以后 learned 是有学问的人叫 a learned person。 learn 是学成为一个博学的人。所以中文一样，学问，一个人有学问啊。那么他学问两个字合成，又学又问啊。说那就是跟别人学，学以后就有学问了啊，博学了。所以这个中文的说法和圣经的说法一样。我在印尼工作一年。学了一些印尼话，那么在印尼文里头，学和教是同一个字根。这样也是很有意义的一种联系，一定要学，然后才能教。第四点，天生的口才并不等于熟练的口才。摩西的经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亮光。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那里说摩西学会了埃及人的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是经文说的，这是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的字句，告诉我们摩西原来是个有学问而是有才能有口才的人。但是呢，当神呼召他出去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怎么说呢？出埃及记四章十节到十二节，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摩西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怎么会一个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的人忽然变了一个拙口笨舌的人啊？那么这句话可以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摩西从王宫逃出去，到了旷野，这旷野四十年没有读书，没有用他的口才做牧人，天天对着羊群，他的口才谈不上用场，所以呢日子久了，他的口才就退步了。同时呢，他的旷野是讲另外的话语，不是王宫里的话语，所以他在这讲话的操练上也出现问题了。因此他说，我现在是个拙口笨舌的人，已经离开王宫四十年，现在派我去见法老，王宫的话我已经很生疏了，所以拙口笨舌。那么这是一个因素，一个很真实的因素，是个事实。但是另外一定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感觉 不管他有多大的口才，多少才能，要面对法老，说服他，让他同意将以色列人放走。任何好口才都做不到这件事，所以对比之下是多空分事。意思就是我不会说服法老做这件事。那么综合起来就是说，摩西没有依靠他原来的口才才能，现在他需要传达神的话，他需要宣告耶和华差我来，耶和华要你释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出去到神要引导他们去的地方，宣告神的话语信息。所以在这里学习到，我们传达神话不是依靠天生的口才，天生的口才自然的才能不等于属灵的口才，属灵的才能两个不同的范围领域。所以我们天生有口才的人，会讲话的人要小心了，因为有口才的